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小贝的 sidekick 朱文蒙，大家好。
怎么敢当啊，对不对？这小贝是蒙哥的哈，这样就是提行李的，对不对？拿鞋的，嘿，小司兼书童在旁边。
因为我们现在创世纪查完了，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就是有小贝主讲圣经。
且慢了，对不对？你那不能走得太快，已经有听众在我们网页上反映了，对不对？创世纪其实呢没讲完，而且创世纪里面有个很重要人物居然蒙哥有意无意的跳过。
这个听众有所不知啊，因为小贝在这个私下给蒙哥下了战书。
没有啦，小贝哪敢下什么战书呢，对不对？耳尖的听众，你要是有注意这个创世纪的话，创世纪里面有个很重要人物呢蒙哥有意无意的跳过。今天我们就第一个问题要问蒙哥，为什么要跳过这个重要的人物呢？他的名字就叫做犹大。
这不是故意要跳过他，而是这个小贝呢这个挑战蒙哥，他说呢，我就不相信你这个出埃及记还可以查出什么家庭伦理来。
出埃及记凭良心，前面是有一点家庭伦理，对摩西小的时候的这个故事呢还稍微可以牵扯这个家庭伦理，等到这个以色列人过红海之后，那边你还能够讲什么家庭伦理，我就不相信。
那边就可以讲犹大了。
到那边再讲犹大，犹大都就不死几百年了，你讲那个讲犹大不太晚了吗？
也圣经是这样子啦，你不管讲到哪里都可以讲犹大，所以犹大不急啊。
这个你这个不能随便胡乱盖，圣经讲到哪里都可以讲到这个犹大。听众朋友你要稍微注意，我们讲这个犹大不是后来主耶稣十二门徒里面出卖他的那个犹大。
你看你就讲，我都还没开始讲你就开始讲犹大了，对不对？
我现在就是要，因为听众朋友有些他并不是很熟悉旧约嘛，对不对？那犹大通常这个名字大家一听很自然就想到那个出卖耶稣的犹大嘛，对不对？我是替普罗大众的这个听众呢，做一点更正。我们讲这个犹大是这个雅各的十二个孩子里面，他是排行老四，对不对？这个老四这个孩子啊，是相当的重要，因为后来呢，大卫王啦，对不对？还有这个，
继续讲，对对，
继续讲啊，不，后来不稍微更正一下嘛，免得大家都觉得小贝不读圣经，是不是？
就是嘛，所以这是你的机会。我就跟你讲嘛，这个卖耶稣的也叫犹大啊，那块地也叫犹大地，后来的国又叫犹大国。所以你这个犹大在圣经里面随时都可以回去讲的。
这个名字是不是也是有什么讲究的？是不是吃了嘴巴油油身体就容易长大，所以叫犹大？
这个很没有水准。犹大是赞美的意思，这个你当然晓得嘛，那随时随地都可以赞美主。现在我就是对于小贝下这个战书呢这个念念不忘，所以这几天正在用功准备说，到底出埃及记这里面跟家庭伦理有多少关系。
所以你就急着出创世纪，赶快进出埃及记就对了。
对对对，
不过这个你还是，我们还是不能就这样贸然的进入出埃及记啊，就因为听众朋友也有在网页上面在反映，因为以前蒙哥常常答应了要讲这个讲那个，我们每次都说这个可以再做一集节目，或者这个内容值得再探讨，结果呢都没有在讲。
那个听众朋友有点问题啊，他拿一本笔记簿，我们说什么他都给你记下来，这个很可怕。
你怎么这样子去评论我们的听众了？他认真啊，对不对？他可能从这个去年的这个1月1号一路就听下来，每一次听了都说维京振作，对不对？拿着圣经在旁边有抄笔记，他当然知道我们讲过什么东西啦。
哇，大家都这么认真，我不是要要求啦。
所以这一类的听众我们建议还是少数比较好。
就出埃及记一开始有那个所谓法老的督工啊，这个叫做督工的听众，你知道吧？
哦，对对，他盯着你看看你讲的，而且呢，这个蒙哥压力最大了，因为呢，蒙哥自开播以来，每次讲到今天北美教会最大的问题，里面有40几种答案，所以人家督工他边督这奇怪，这蒙哥他讲到这个北美最大的问题，原来有40几种，那哪一个才是大中之大呢？这就麻烦。
小辈
原来我真的问你，没关系，我就快要离开北美，没关系。
小辈今年要远游啊。
那好啊，那我们今天在要进入出埃及记之前呢，我想依这个听众的要求，我们应该有一点回马枪啊。我们要讲一个上次说要讲呢，但是因为考虑这个时事的关系呢，所以并没有讲。我觉得现在呢，可以稍微讲一下了吧。
可以啊，是哪一个题目啊？
这个在讲这个题目之前，小贝先问蒙哥几个人名啊？
请说。
王妃你有没有听过
？King's wife 就是国王的太太嘛，就是这样子。
国王的太太叫王妃。小贝中午，小贝刚才吃饱饭，你不要这样给，差点呛到。哦，王妃是 King's wife，OK、okay。那有没有听过刀郎呢？
刀郎啊，哇，乖，你又看了什么武打小说是不是？
这刀郎的名字猛一听好像是武打小说了啊。OK， 好，总之刀郎这名字你也不认识就对了，对不对？
我不认识。
那我就再讲这个啊。玛丽亚·凯莉有没有听过？
玛丽亚·凯莉啊，这个是哪一国人啊？
啊，那我们这听众朋友，你在听小贝继续问下去，就你就可以确定蒙哥真的是住在世外桃源。那我再问一个好了，这个小甜甜布兰妮，不晓得有没有听过？
小甜甜布兰妮，怎么都这种奇怪的名字？玛丽呢？玛丽
这个名字，
玛丽，我跟你讲，玛丽就是那个一部车子有多少马力。玛丽压凯莉，这个凯莉是什么东西我就不知道。这个小甜甜，这个布兰妮，很像一种吃的东西啦，啊，加糖那种
小甜甜布兰妮。好，那我就再问更近一点的啦，啊，这个周杰伦听过吧？对不对？
这个听你讲过，听你讲过。
周杰伦听小贝，
我知道你是他的歌迷，所以你难不成你刚才这些人通通都是歌星啊？
当然啦，我们现在讲的这些都是那个流行歌坛里面那个国内国外的天后天王级的人物啊。
我们世外桃源讲这个干什么？
不是，因为这个跟音乐有扯上一点关系嘛，对吧？我们上一次曾经做过一个节目，蒙哥在节目里面这个他曲高和寡，讲了很多艺术歌曲，他要怎么样欣赏，对不对？对。流行歌曲呢不屑一顾，特别的提了那个以前在台湾红极一时的一个明星刘文正的箫，
那个
打在我的身上，就被你唱成山东腔，
那个，
你看
那个山东老乡的歌，对，
我们今天要回到这个问题来。到底这个音乐，因为我们上次这个创世纪最后面的地方讲到，对不对？要出佳美的言语，所以我们跟听众朋友复习一下，上次蒙哥讲到这个音乐呢，照理讲是本来是应该是为了这个歌词的颂赞神而生的，对不对？应该是先有词，然后呢，这个词呢放到这个曲牌音乐里面去，然后要注意它的音律。但是现在的流行歌曲呢，现在已经不来这一套了，所以
等一下，这个难怪听众朋友有意见，这个连小贝都我上次讲了半天，全部讲反了。
我刚好讲反了，
需要先有曲牌再把字放进去，
先要有曲牌再把词进去。对，所以这个曲是为了这个词而生的，对不对？
对了，
对，那所以呢，我们今天继续再往下探讨一下，因为呢，有些听众对这个很有兴趣，听蒙哥这么一讲，好像呢，诗歌的创作变成一件好像蛮容易的事情，
当然是的。中国人一向就是最会填词，大家都会。我们一认为创作诗歌是作曲呢，那就麻烦了。这两件事情是完全可以分开的。你虽然不会作曲，可是很多人你叫他哼个调子啊，他会哼得出来。尤其中国调五声音阶，你怎么哼，怎么在哪里开始哪里结束都没关系的啊。
这话怎么说啊？ 两只老虎，你只要从头开始哼啊，对不对？两只老虎，你不能从尾巴哼过来啊。
听众朋友，你就知道这个小贝简直是一塌糊涂。两只老虎哪里是中国调
啊？不是啊，两只老虎不是中国调，这条歌不是两只老虎，两只老虎听起来就嘿，哎，蛮亲切的感觉。这首歌据说是不是黄字写的？
你这台湾国语，你要不是台湾国语，台湾国语很奇怪，这是法国歌啦。
哦，
哪里是中国歌嘛？
这首不是哦，那我哦，
哎呀，这个我们这个问题是很难谈下去的，这因为这个
对牛弹琴没关系，这个我就代表普罗大众嘛。你要是能够讲到像我这一辈人，我也听得懂，哎，那这节目就成功了，对不对？欸、你不要讲那些他懂音乐的跟你那边高来高去，那就没意思、嗯、对不对？
好了好了好了，我们就这样讲一讲了、
欸、
这个第一件事情啊、嗯、就是你先把音乐和文字分开来。
音乐跟文字本来就分开。
对、嗯、你知道什么歌通通可以变成中国歌
啊？什么歌通通可以变成中国歌啊？
嗯哼，
你说唱起来听起来就像老中的歌是不是？
哎，听起来你百分之百认为它是一首中国歌，其实跟这个音乐本身的关系啊、很小。
你这个我不懂，你们讲详细一点什么意思啊？嗯。
比如说我们现在都很熟悉的一种风格啊，
嗯，你说小调啊还是什么？
礼拜一刚刚过这个退伍军人节，这个退伍军人节的演奏什么歌呢？
你这个蒙哥，你这个词言差矣啊 ！Memorial Day 翻译成国殇日啊，
啊、哦，国殇日，哎呀，小贝，这听众朋友已经很多人抱怨说你这个国语是啊，你的普通话是越讲越像二山子。
哦，真的、啊，
国殇日这三个字念得这么标准，
对，
一点都没有当年那个小贝的威风，对不对？
哦、不过这个嘿，你说这个这一天都有放一首很重要的歌曲，对不对？
对啊，你应该说这个国殇日哈，
国殇日，嗯，
哎，这国殇日呢，国殇日放的歌呢都是进行曲，
哦，进行曲，
对不对？
嗯。
那这个进行曲呢，它一定是这所谓的节奏很鲜明啊，
对。
这个都是大调啊，
可以原地踏步跟着唱的这样子。嗯、
对对对对对，当当当，滴当滴当啊，这种都叫进行曲，对不对？
对，嗯，
啊，这个进行曲呢，保证不是中国歌。
对啊，听起来就比较不像，所以感觉上这个、中国古典的这个音乐呢，通常不会是这么强烈的。嗯，
对嘛，啊，所以你要是有一个人把这个进行曲可以改编成一首中国歌，你认为它会不会变成一首中国非常出名的爱情歌曲？你会不会？
一听当然不可能会是爱情歌曲，
你认为不可能是不是？
军歌之类的，嗯。
那我再唱一次给你听啊，
嗯，当当当，滴当滴当，当
当叮当当当当当当。请问这是什么歌？
你在唱吗？你是在唱吗？
我在唱，我在演奏军歌啊。
那个听众写的真好，蒙哥是在念一首歌。
我跟你讲啊，我必须要举出例子来。这因为我现在不太听流行歌，当然我年纪已经不小了，所以这点很抱歉。
不听说年纪大的人喜欢听一些老歌啊，蒙哥没有这个兴趣吗？
我所举出的例子往往是比较早一点的，或者是、我小的时候听大人唱的这种歌。
哦，嗯嗯，
我刚才给你唱的这个歌是什么歌？你知道吗？
你刚才唱的歌，这个听得出来，我佩服的。嗯，
听得出来你佩服的。我用口哨吹一遍了，因为我这个声音实在是不好听。
嗯。嗯，
我的口哨更难听，我需要去想个办法再听。
这首歌听起来还蛮熟悉的。
嗯，那这个其实是赵元任写的，叫我如何不想他。
哦，谁是赵元任啊？你这名字听的好像蛮熟的，但是他又是什么号人物？你好像讲着讲着，因为我刚刚讲的那些人，大家才是耳熟能详，对不对？
我知道，这就没办法。
周杰伦这大家才知道。
你要找蒙哥做节目，这蒙哥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人物了。
嗯，
可是早年的这个尤其这个解放前后民国初期啊，抗日战争时期，那时候开始写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歌，中国歌，你知道吧？
嗯。
啊，那这个中国的流行歌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啊，艺术歌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爱国歌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大家试着在定义什么叫做中国歌，那这个什么叫中国歌跟什么叫中国话有100%的关系。
哦，是
的。可是从那个以后呢，从历史上来讲呢，这个中国的声乐啊，中国的写歌曲的这个艺术啊，就走上一条不归路。这个也深深影响到今天的基督徒怎么写诗歌。
哎呦，你这话此言会不会过重啊？这个有台有座这个
过
声乐的欣赏的问题，他就没有这样讲。我们中国的这个作曲的这个问题，就走上一条不归路。你讲来听听。
这个我讲来给你听听看嘛。我刚才我跟你唱的这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个完全是一个《义勇军进行曲》一样的东西啊！
是的，
对不对？可是偏偏我们中国出了一位奇才啊！这位奇才呢，真的是可以说，你放眼看去，上一个世纪里面，只有他真正明白什么叫做中国歌。
哦，你说就是这位赵元任赵先生啊？
对啦，对啦，我有一次在一个公交车上听见人家在放录音啊，
哎。
他就是把这个叫我如何不想他这首歌啊，用国乐队演奏配上西洋和弦。哎，我那次我第一次
配西洋和弦，
对，我那次第一次感觉到说这首歌啊，那个写的旋律之差、啊、真的是没话讲。
哦，就是听得很刺耳就对了。
不是，听得非常非常的呆板，然后完全不像中国歌、啊
没有加词进去，听起来就不像中国歌，对不对？
对啦，而且他把这个节奏一词板化之后，简直就是完蛋了。他基本上是这么演奏的、叮当叮当当当当，叮当当叮当当当当当，哒哒当叮当叮当。
这听起来怎么有点像军歌啊？
我就跟你说，这个是军歌嘛。可是中国的艺术歌曲里面，这是经典之作，为什么呢？因为他把这个军歌啊，跟那个普通话、啊、跟那个国语的旋律、国语的腔调、啊，跟你接的是天衣无缝。
哦，所以这个赵元任他就是铁定是北京人就对了。
我不晓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恩赐的语言学家。
哦，他是语言学家。
他是语言学家，他写这首歌呢，基本上就是把这个京剧的唱腔啊，给你。变成音乐
哦，你说这个唱京戏的这种各方面的考量放到这个哎，我们现在现代音乐里面来，对不对？
小贝，这个东西其实哪有这么高深的学问？不叫做各方面的考量，你就一个冷耳朵去听一下就是了嘛。你看他这个歌开头他这样想：天上飘着些微云，他就能够听出来这里边的声音其实就叮当叮当当当当。
他就是照着这个歌词，然后他去想音乐，就这样把它。
哎，他不是照着歌词去想音乐，他直接把那个歌词里面大概的上上下下那个腔调啊，变成音符就对了嘛。
哦，哎，那这样作曲不就太容易了吗？
我就跟你讲，这个东西其实很简单嘛。那你看这个，他很出名，这个叫我如何不想他就是像人家唱戏一样，他说叫我如何不想他，听出来没有？叫我如何不想他，然后他可以反过来像老生一样叫叫我如何不想他，叫我如何不想他，你听见了没有？
那所以你这简直就是把这个京剧里面的这个还不同角色的唱腔，它就做出来的歌曲就不同的味道，就
这个翻一翻，然后变成一个旋律，而那个旋律本身呢，其实是100%的西洋调，而且就是很简单的大三和弦，这里一个塞进去啊，可是它居然变成一个中国艺术歌曲里面最经典的一首歌，为什么？因为这首歌叫做语言歌。
哦，哎呀，那你这样有一点还把这个还。赵元任，照你讲，这是影响中国音乐盛剧的一位巨子啊！你把他好像有点讲得一文不明啊！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他我真的是盼望他是影响中国音乐的巨子啊！可惜就是后来他这个东西才叫做曲高和寡，很多人会唱，可是大家都不明白这个赵先生所做的事情是多么重要
哦。您说后来人就不来他这一套就对了，
哎，完全不来这一套，完全不来这一套。我们后来的人呢，拿了一个歌词啊去写曲，啊， 写来写去呢，就是写不对劲。
嗯，
这个实在是就是因为对于中国语言啊，对于中国那个佳美的言语没有基本的了解。你知道中国话是谁发明的？你知道吗？
中国话是谁发明？这简直就是太大的问题嘛！你说这个口语的话。还是这个中国字啊，嗯，
中国话，
中国话是谁发明的？我不知道哎，
中国话当然是上帝发明的啦。
对，我们在第一集的时候已经有讲过，中国从哪里来？
这个神在巴别塔变乱天下人的言语，就是说呢，有些人开始讲中国话，别人听不懂啊。
哦，
对不对？那这个言语本身呢，尤其像中国一个这么重要的民族，对不对？因为神很爱我们，给我们这么多嘛，哈。那他的语言呢、啊？肯定是可以变成佳美言语的，更何况
对
呀、
可是在各省各地这么多地方，它的语言的特色也是五花八门的、那哪
所以啊，你哪一省的话就唱哪一省的歌嘛？
哦，这没有关系，这没有必要说统一起来这样子，它有一种特别的这个固定的这个语言，然后它比较能够代表。
你不要张冠李戴就好了哈，明明是普通话，你把它唱成山东话。这个不妥当。你看台湾话台语的歌很好听啊，台语的圣诗也很好听啊，
是
而且这个很多人不晓得，在台湾早期的教会是有非常非常优良的音乐传统啊，他们会唱四部和声啊，他们会用台语唱种种的歌，真的是很好听，因为台语有一个腔调，这个腔调最出名的一首歌就是所谓的 T-O-O 白落后，天黑黑要下雨嘛，
对
对不对？这个你仔细听它 T-O-O 白落后，这个根本就是它的调子了。
哦，就是本身它语言就是它的调子了。
对啊，你根本不需要任何高深的学问，连一点学问都不要，你就用耳朵去听一下就好了嘛。
嗯，
这个话讲起来本来就是 T-O-O 白落后，就是这个调子嘛。这个叫做语言的腔调，所以这首歌你说它的旋律有没有什么特别，其实也没什么特别，
非常容易这个耳熟能详，
其实不是耳熟能详，而是很容易上口
哦，
因为你只是把语言稍微夸张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你现在就提到了一个问题，我们常常有些歌听过一遍就很容易记得住，有些歌听了好几遍你已经觉得也不难听，可是怎么奇怪就记不住也唱不来，原来是跟这个有关系啊。
这个叫做语言的腔调。那听众朋友尤其是弟兄姐妹，你一定要先学会听语言的腔调。这个语言的腔调本身呢已经把歌大致都写好了。
哦。
可是你要从语言变成歌，你比较需要有音乐修养。
哦。
你如果从一个旋律里面听出它的语言就比较简单。
那我这边打个岔问一句哈，这个可能听起来蛮专业但其实蛮外行的一个问题。那这个我们说这外国的歌剧为什么都要用意大利文唱，是不是也跟这个有关系啊？因为他们的文字唱起来就像一首歌吗？
这个当然有好多的原因在里边啊，包括他们语言母音的发音，还有他们所谓的美声唱法。但是大致讲起来没错，真的是这样子的。你去稍微留意一下这个西洋的，我们就不要说它正统音乐的作曲啊，包括这种很出名的什么甲虫啊，呵呵，还有大部分的西洋的我们在
这甲虫又称披头士，
对了，
甲壳虫披头士，
我跟你讲 99.9% 都是旋律写好了才填词的。
哦，先有旋律后面才有填词。
对，先有旋律才填词，就算先有词呢，那个词往往只是一个 idea，只是一个灵感。
对，感觉上作曲好像就是这样子嘛，不是吗？
他要把曲做完了才去把那个词修改好，才去把那个词填完，都是这么做的。
放进去，对。
但是中国人不是这么做的。我们现在都是说你有没有歌词，我来写一首曲子。这个非常非常的难的。
这个很难。
这个非常非常的难。你反过来就很容易了。那我们一定要把两个观念弄好。一个就是音乐的旋律，这个很容易明白什么叫音乐的旋律，小孩子学会的那个调调就叫做音乐的旋律。可是什么叫语言的腔调，这件事情已经不被强调了。非但不被强调呢，而且因为接近上百年来的中国语言与西洋音乐的这种没有好好的去停下来想一想，就这样任意的去结合已经在大家的心里面 啊、有了一种新的形象，就是你什么叫做流行歌，你知道吗？你为什么一听觉得它是流行歌？
流行歌就是它听起来这个还它朗朗上口，这个道尽人生的想法，而且又有偶像歌手出来唱，你看到它就觉得蛮 happy 的，这种叫流行歌。不是这样。
我告诉你，现在大部分流行歌是怎么写的？流行歌是有一个就是只知道在最后一个音，每一句最后一个音压一下韵的一个非常非常庸俗的歌词。然后呢把它去从这个歌词呢去配上一个大致流畅的曲调，这个曲调一配出来的时候、非但不是普通话，而且还变成一种特别特别奇奇怪怪，我就被我称为山东话的腔调，大家已经唱习惯了，这个叫做扭扭捏捏变成流行歌。
哦，你说就是这个不是很搭调，但是大家要见怪不怪。
对，而且已经
习
惯了、哦、对，已经习惯了。
哦，这种叫做流行歌曲，
就像我们吃东西口味很重一样。
嗯
哈，有的人他吃东西，他什么东西都要放很重很重的辣椒，因为对他来讲那个才是好吃。
哦，他就没有办法去欣赏其他这个乐曲应该他本来的味道是什么了，他就爱这个味道就对了。
他也许喜欢那个旋律的味道，可是他对于这个语言完全被扼杀在我们现在这个所谓的西洋音乐的这个流行歌的调子里边。
嗯，不过一般来讲好听的流行歌曲他也要有一点押韵啊。
哎，那个其实完全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为什么要讲这些事情？这些本来不关我的事情，但是因为今天我们写诗歌全部都是从这个传统来，这就不对了。
哦，
这时候
你
的诗歌
马上又转到方向，这写诗歌，你看现在新一代这个诗歌，这个会听着这个热血澎湃啊，对不对？这就是哎，这个非常感人啊，唱起来又觉得还蛮有味道的、啊。
听的是热血澎湃了、哎，但是蒙哥这个老耳朵听起来老是觉得说这里边有点奇奇怪怪啊。啊、
哎，
你要知道，
钢盔要戴起来喽。哎呦，
没关系了，这个要佳美的言语啊，确实是有讲究的。那言语为什么叫做佳美？当然是因为它的内容佳美。可是你要把它变成歌的话呢，这个言语的腔调一定要居首位。它这个腔调要是对的话呢，一首歌根本不需要押韵的。
哦，所以你现在讲那个腔调注意的这个，反而现在大家称之为艺术歌曲就对了。
哎呀，我真的是但愿如此了，连艺术歌曲都不太守住这个传统。这个我们所说的艺术歌曲大家已经不太这么讲，现在也不太有人写什么艺术歌曲。
你举两首艺术歌曲来听听，然后再解释一下说还这个腔调有
这个。我们可以先从这边开始。当然我真的我不晓得这个听众朋友还知道不知道这些歌啊。有一首歌叫做本事、这黄自先生写的。
黄自这个名字听过。
哎，
算是近代这个哈、中国这个算是还蛮知名的作曲家，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地位啊。
国际上我就不知道了。他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写了很多的爱国歌曲。
嗯，
啊，那他也写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歌，比如说《本事》，记得当时年纪小，我爱谈天，你爱笑。
哦，这一条叫《本事》哦。
他这叫《本事》，很有本事的本事。
很有本事的本事。哎，那你要不要唱一段给大家听啊？
今天你就是要是蒙哥唱歌就是。
对呀、
啊，
蒙哥唱歌是大家开大家的耳朵啊。
今天大家刚吃过午饭，小魏你唱好了，这首歌你总会唱吧？
哦，
对对，
这首歌你这首歌我记得是很小的时候听过。
哎，对嘛对嘛，你把它
唱来。这个是小贝，现在小贝过去是号称
天
然 OK 之王啊。
哎呦，
很久没唱了，这个让我清一下喉咙。好，来。记得当时年纪小，我爱谈天，你爱笑，是不是这样？
哦，听众朋友，鼓掌，我们小贝声音很好听哎，
还可以的，还可以的，
哎，这你就仔细听哈，黄自可能根本不是北京人，可是呢，他就完全懂得中国语言的美妙。记得当时年纪小，我爱谈天，你爱笑。
你现在念的跟我刚刚唱的好像一样啊。
一模一样，腔调是一模一样。
哦，他那个当字就是比较高音的，他就声音就上去了。
比较重要的字，
哦，
他就在上面。尤其呢，简单的说，你不是要去管押韵，而是一声，我们说一二三四声，这个大家都懂，对不对？一声的音一定是最高的嘛，
哦，
三声的音反而是最低的嘛，
哦，比四声还要低啊？
不是，四声是从上往下调，二声是从下往上扬，这个我们所说的抑扬顿挫，其实 不要去想那些什么。
但是这样，啊、哎呦，你在讲这个，你这个蛮值得研究喽。哎，一声啊、哦，我再重复
一声高，
一声就是最高音的，对不对？
三声低
啊，这三声是最低的，那二声就是
从下往上，
往上啊，四声是从上往
上，就这样子。
哎，就这样子，哎，说也是啊，的确是就这样，
就是这非常简单，不用人家讲给你听的。
哎，对对对对对。
可是黄色、这个，
等一下，我们这节目要不要改一下名称，叫蒙哥的音乐教室啊？
这个都有点太肉麻哈。嗯，不过这个。小贝就可以变成这音乐教室这个驻台歌王啊！哎，小贝，你声音真的不错呢。
真的、啊，下一次蒙哥你要再录新歌，是不是就请我去吧，对不对？
所以我最近都不太录新歌嘛。
你会把袁健气死，这好好一条歌怎么被他唱成流行歌曲？
不，我们再讲一下我们这个本台这个首席男高音呢、啊，会来参加这个世外桃源的福音营。
哦，是啊，我们在这边跟大家讲，这真的是一大福音了。我们七月四号这一次的福音营啊，哎、欸，我们常常在我们节目里面听到片头片尾啊，里面唱了很多歌的那位男高音歌手啊。哎、欸，他会到现场去，那一天的晚上的灵湖的这个、啊、聚会呢，他会来参加这边那、欸、有音乐的这个，我们有音乐可以听哦。嗯，
那这种会唱歌的人的毛病很多了。
哦，
吃饱了也不能唱。
啊、
伤风感冒当然不能唱。
哦、是、嗯，
但现在大家不要担心，因为万一他那天不能唱的话，小贝还可以提上。
嗯、哎，你不要害死我。万一他不能，他小贝唱到一半就变成用石头给丢下来。嗯，
那这个黄自先生呢，他对于中国语言的腔调非常敏感。
嗯，
不过啊，他这个先生所写的歌呢，又有另外一个特色，可以说是他明显的短处。
哎呦。哎呦，黄自先生也会有短处？不会吧？记得小时候这个音乐老师在讲他，都是把他捧得很高耶。嗯，
他的短处就是说，他对于中国语言的节奏呢，一向使用的非常非常呆板。
节奏很呆板，
你就听看这首歌、记得当时年纪小，这个节奏里面是一点韵味都没有的。
嗯，有一点像在这个老学究在督着他这个小孩子念四书那种味道。嗯、
那中国语言的极致啊，中国音乐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其实你只要是会哼两句京戏，你就知道了。
哦、
这个京戏本来叫做秦腔，什么叫做秦腔呢？就是他们那种语言的腔调嘛。
嗯，
它的节奏。它的音高，它根本就是语言的一种夸张。我们不是有古书上这样讲啊，说这个情动于中而行于言，我们心里面有了感受，那发表在言语上，言之不足，故嗟叹之。那觉得讲讲还不够味道，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要朗读一下，朗读的调子就要比说话要夸张了。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你把这个文字啊变成语言的腔调夸张了还觉得不够呢，就再变一下，它就变成歌，把它唱出来了嘛。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那你唱着唱着，手也动起来，脚也动起来，这就成了舞蹈了。
哦，
这应该是在这个毛诗啊，《诗经》的序言里面，那是很有道理的话。所以你可以看见古代中国的音乐也是从语言的腔调夸张而成为音乐的。一首歌应该是语言腔调与音乐的旋律结合在一起。
嗯，
高兴的时候你的声音会夸张，你的腔调会被拉开来，高音的更高，低音的更低，对不对？长的更长，短的更短。你急的时候你说话的音都接在一起。
对呀、啊，你有一些听一些姊妹在讲话的时候，就是你觉得她是在唱歌，其实她是在跟你讲话。
圣经不是这样讲，圣经说妻子的争吵如雨连连滴漏。
哦，这个不行，你这样讲就太难听，你还不如就是用白居易的诗，那边大珠小珠落玉盘呢、啊。嗯，
这个都是对他音乐的形容啊。音乐的形容，所以听众朋友啊，弟兄姐妹，你要写诗歌，当然你心里面必须要对主有一个特别的回应啊。我一再的说，我们上次也谈到，圣经里面人的音乐被神纪念，只有一个时候，就是对于神的事，对神唱歌的时候。
哦，这种叫唱新歌。
对啦，我有位朋友，他是写诗的，
该不会就是你？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这你放心。
你也是写诗的嘛，对不对？
我这个诗是干诗的诗，那个 他就是这样，这个本来是他的本行，这本来是他的专业，可是
职业作家哦，
对，可是他就立定了心意，他只为主耶稣写。
嗯，哎，只为主耶稣写，这个还有一点，这个小贝也一直有疑问呢、啊。那是不是写这个诗歌里面，他这个里面的话，是不是一定要是圣经里面的话，或者是一定要是诗篇里面的话？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啊，不过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嗯，很好的开始、哦、
这是好的开始，但并不是一定要这样，是不是？
对了，并不是一定是要这样子、嗯、啊，只是说呢，你如果能够把你的这一份技巧，你这个负担分别为圣，是很好的啊。圣经说一个口里面不能出甜苦两样的泉源啊、嗯、你如果是歌颂神的爱，就不要随便去歌颂人间的爱，没什么好搞的
哦，要纯就对了。嗯，
对了，而且你做久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啊，它真的会带来不一样的结果。你分别为圣，你把这一部分的东西分别为圣，你的音乐、嗯、你的诗词是为了主而有的，这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啊、嗯、我认识有弟兄，他的计算机是分别为圣的，
哦，
很重要。对，
这个怎么样让计算机分别为圣，你教一下。
你不要随便去看乱七八糟的东西嘛。
哦，
对不对、嗯、有的人他电视机是分别为圣，这个也很好，不是说你不能看电视。
嗯
但是你不要去弄一些得罪神的东西。
是，
你的口、你的手、你的心当然可以分别为圣，这个分别为圣的表达就成了一个佳美的言语。所以他就说，论到神呢、啊、他是快手笔，他的心中涌出美词，这是诗篇的话。
嗯，
那你要让你的心中涌出美词，你必须开始做一个分别为圣的人。
是
啊，写诗歌不是为了出名，不是为了卖钱啊，不是为了秀，不是为了表演，而是为了这个目的。但你要涌出美词、嗯、涌出佳美的言语呢，就有讲究了。那不如我们先来给听众朋友做一个很简单的练习啦。
哦，我们节目里面就可以练习啊。
哦，当然
我以为你要开一个蒙哥音乐教室礼拜几、哎、到哪里？
哪有这么难，这事情很简单、
哦难哦、
这个基本是非常简单、
啊、像我这种也学得会吗？
啊，你这种绝对学得会，绝对学得会、哦、
真的，我都小辈都学得会，听众朋友你没有什么理由你学不会的。
对、嗯、你记不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在上课的时候老师说不准讲话，对不对？
对呀、
啊。啊，不准讲话，怎么样偷偷讲话呢？
就是会用那种声音，就是你虽然声音没有让它很洪亮的发出来，但是你在那边讲小小声，别人还是听得懂，就对了。
对了，那这听得懂需要默契的，因为第一你嘴巴不能动，嗯、对不对？头不能转啊。
嗯
嘴巴不能开，那你这时候你怎么样把你的话讲出来？
哦，
你的话
富语是吧？你在今天讲、哎、讲富语是不是？
哎，讲富语，所谓真正的富语，那是听起来跟真话一样的。
嗯，
啊，这个就是把你的语言变成一种哼哼。
哦，你说，
所以我现在给你猜，我给你猜、嗯、啊，就像这跟打哑谜一样，对不对？
哎嗯，
我现在就用哼的，我哼一句话给你，你告诉我它是什么，好不好？
哦、你是一哼一句话就对了，好。
对对对，你要知道它是话、
嗯、
啊。
好，嗯
嗯嗯。嗯，
这谁听得懂？你再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慢一点，慢一点。
嗯，你嘴巴不能动，老师会看见你讲话，对不对？所以你就我要跟你讲话，我就说嗯。
第一句话好像是明天，是不是？
嗯哼，还有很多可能性啊。
哎，对呀、啊，这个可以编出很多种。
嗯，我所说填词就是这样子嘛。那我现在告诉你一个线索。开头跟结尾都是人名啊。
开头跟结尾都是人名，都跟圣经有关的吗？
哦，
不是，蒙哥。好、哦，第一句话是蒙哥。好，我这样听出来的。哎，那你后面那个再讲一次，后面再讲，哎，好像跟我有，好像跟我有。最后你讲小贝，我知道蒙哥中间不讲什么什么小贝，哎，那你中间那个大概不是什么好话，我又不想翻。
蒙哥天天欺负小贝。
哦，蒙哥天天欺负小贝。我这样子。
对啊，
哦、
对、
哦，
那你看这个已经是。很简单了啊，因为我们所有天天七这三个字都是医生，我们所有的医生啊不但是高音的，而且是一样音高的、
哦、所有的医生都是同样的一个音阶。
对啊、
哦、
啊，你说耶稣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耶稣天天背，这五个字是一样的音呢、
啊、对啊。哎，那作曲是不是就方便了吗？嗯，
作曲是很方便，你把刚才这个稍微夸张一点点啊，你要把它变成西洋调、中国调都可以啊。 你基本上就变成哒啦啦哒哒哒哒哩哒哒，还蛮好听的。
红哥天天欺负小
贝，哎对，哎很好啊，对不对？很好听，这是保证不是山东话的歌，这是普通话的歌。
我的名字为什么要被拿来当歌曲？
因为你是世外桃源的宝贝。就这么来的嘛。
对
不对？你有一个基本旋律上的大概，不过这时候你就发现了啊，哎，你第一句写出来之后呢，第二句那个音乐本身有一个倾向，就要胜过你语言的倾向。你如果先把歌词写好，它不见得音乐上对得起来的。
哦，
对不对？你第一句哒哒哒哒哒哒哒哩哒哒，第二句很可能是哒哩哒哒哒哒哒哒哩哒哒这类的歌，对不对？
哎，对啊，这样听起来就还蛮
顺
畅，
音乐上蛮顺。但是你第一句歌词写好了呢，第二句歌词你慢慢去填呢。
哦，
蒙哥天天欺负小贝，旁边出来个二扇子捣蛋。你听见没有？这叫普通话的歌。
我觉得这首歌蛮值得出版的。
是啊，是啊，需不需要押韵？根本没有押韵。
哦，对呀、啊，这个韵脚其实就不用特别去强调了啊。
对啦，我们就是因为对于语言的腔调完全没有研究，所以呢拼命想去押韵，押了半天呢，唱出来是非常奇怪，非常拗口。
我发现你太强调押韵，最后反而听起来像流行歌曲。嗯，
因为流行歌就这样非常贫乏的押韵，它那个还不叫押韵，它就是结尾在同一个韵上，就那还不叫押韵。
所以就变成流行歌曲的这个每一次它歌词最后那几个字都会非常的类似、啊嗯、
因为中国人这个传统文学上讲的押韵绝对不只是最后一个字用一个母音，这个叫做押韵，那有很多讲究的。
嗯，
跟你去弄那个讲究啊，太麻烦了，你也弄不来。你不如直接拿一个现成的旋律去把它填上歌词，从这里开始。
哦，我们也可以这样做嘛，是不是？像《世外桃源》里面也曾经放过几次的歌曲
啊，
都是拿一些名曲，然后把一些词填进去，听起来蛮不错的。哦，
对，哎，不过你在这样做的时候，还有一件事情需要注意啊，就是但以理书里面有一句话，他就说、啊、这个耶路撒冷啊，三日之内连沟带壕都要重建过。
那这跟我们诗歌有什么关系、啊？
这很有关系啊，因为照圣经的讲法了，凡是声音都有意义。
嗯，
凡是声音没有没意义的。
嗯，
我们今天常常有一个议题，就是说，哎，我们可不可以用流行的音乐来改编成诗歌？有的人说可以，
哎啊、
有的人说不可以。嗯，那这个其实是一种非常外行的讨论。
哦，这外行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听到某些旋律蛮好听的，觉得这首歌要是配上圣诗，这个诗篇的歌词会听起来会很好，那他就把它配上去，这样不好吗？
不是，因为对于什么叫做流行歌啊，你不能够这样讨论的。
嗯，
一个懂得音乐的人就会告诉你，什么是流行歌，什么是古典歌，什么是可以登大雅之堂的，什么是下里巴人的音乐，不是那个曲子本身，而是那个演奏。
哦，你的意思是说，一首我们这个平常这个西装平常这边胡乱哼的这种小歌曲，假设说给这个什么伦敦交响乐团、爱乐交响乐团，他把它演奏出来或听起来就完完全全或不一样，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不完全是。就像我们节目开始举的例子，这个赵元任的那个军歌啊，居然可以变成中国的《叫我如何不想他》。
嗯，
你把它变成国乐队演奏加上西洋和弦，简直不能听，那首歌真难听啊。
嗯，
是不是？那世界上有很多的歌你都可以这样做啊。我们今天唱了一些最出名的圣诗，比如说巴哈写了一些非常古典的圣诗、啊、
嗯，
那这些圣诗里面也有一些我们到现在还在唱，
嗯
啊，有一首是讲到主耶稣受难的歌，
嗯，
那他所用的旋律，这个旋律其实是当时酒徒在喝酒用的歌词。
哦，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靡靡麻麻之音就对了。
对对，还有这个奇异恩典本来是一个民谣小调。
欸、对啊，这首歌听说也是他刚出来的时候，大家这个行家一听说这种歌曲怎么能够让他进到教会里面来、嗯、
对嘛。那现在我们完全听不出他的味道，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时代已经隔得很远很远，那些歌不见了。
嗯，
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当巴哈也好，或者起初写圣诗的人也好，他把七音点这个调子拿来的时候，他是连沟带壕都重建过的。
哦，他不是就是照那个，就好像当时一个流行歌曲，他又把它修复重建一下。哦，
音乐它不过就是几个音排在一起，这几个音排在一起呢，你可以把它演奏成这样，可以演奏成那样，这都是经过设计的。哦、你如果这个奇异恩典还是拿一个 guitar， 对不对？留个胡子，拿一杯啤酒在那唱这个调子，那当然还是流行歌嘛。
嗯，对呀、啊，那个配上管风琴出来，那个感觉不一样啊。
是啊，你把它变成工工整整的四部和声，对。当时来讲，那个直接引起来的想象就是教会里的音乐。
照你这样讲，也就是说呢，这个 Michael Jackson 的一首歌曲，要是说呢把它重新编排一下呢，配上四部的这个，也是可以听起来像圣诗一样，就对了。
那就是看你为什么要去拿他的歌了，因为我们还活在这个时代里边，那些歌曲在那些音乐本身在你心里面所引起的想象，如果是不圣洁的，
哦，那就不要
用。除非你有很大的本事，而且你有这么大的本事的话，你大概也不会去要用他的歌了。真的吗？
是有道理，对 对, 对。
音乐一共就这么几个音，十二个半音，对不对？你自己去排嘛，它不难的。尤其我们在做诗歌来讲，旋律都是很简单。你为什么要去选一个流行音乐？这件事情你自己对主负责啊。
嗯，哦，特别是这个流行音乐，还有给大家的印象还很鲜明，
那个嘴巴里味道还很不好的时候，那这时候你怎么改怎么弄，听起来都不对劲了。
嗯，哎，这个讲的是有道理的。嗯，
教会里面是不讲民主，可是音乐这件事情呢，其实是用我们个人的心灵来投票的。
嗯，
你里面所引起的想象，如果是不圣洁的，那你这个耶路撒冷就是没有重建过的。
哦，
所以你看，今天教会里面对于教会的音乐，往往有一种争执，这个争执往往是跟他们年纪的层次是壁垒分明的。年老的人不赞成，
对啊、对老基督徒他说我们要听一些比较这个诗歌本有的歌，你才能够来，对不 对？哎，这些才是正统的。年轻一辈他就比较希望说，哎，特别是这个来到美国，你看到这个有些教会，对不对？简直那个诗歌，简直是唱跟摇滚乐团一样，对不对？
是啊，
又跳又有电吉他又有鼓，对不对？听了的确是热血奔张啊。
那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因为这东西已经成为风气，大家开始已经习惯教会的音乐可能是这个样子。
对
啊。那我只请听众朋友有一只冷耳朵，这个东西其实很容易辨别的。那我们没信主以前多半会听一些流行歌的，对不
对？
啊，流行歌所引起的想象多半是肉体方面的，对不对？世界的糜烂的情爱的相当无聊的东西啊。那你今天去听一首诗歌，你如果把它的歌词拿掉，你听听看，那不要说我们中国很多的诗歌，他唱什么你根本听不懂的啦。
嗯，
就是因为刚才讲到这个语言腔调的问题，在这方面大家不讲究不学习。
嗯
啊，很多写诗歌的弟兄姐妹，他本身是比较像是学音乐的，或者对音乐有兴趣的，而不是有文学修养的。我为什么要做这个节目？因为其实今天在我们的听众中间，在中国的基督徒中间，有很多人在文学方面的素养还是很好的。
对，
其实你应该好好的把你这个恩赐呢，拿来对中国语言的这个恩赐。这个体会拿来好好的为主用。那今天我们听中国的诗歌，你一方面完全不知道他在唱什么，还有呢，你把他这个字拿掉啊，你听听看他到底像什么，他引起的想象是什么。
有些这样一听还可以套一点流行歌曲的味道进去。
他不只是一点啊，
我这样子，你的钢盔我就在带着了嘛，你何必？
这不是我讲的，很多人都这样讲啊。比如说我的岳父啊，他还没有信主之前呢，那个时候我太太很好心拿了一些诗歌的袋子给他听，他听了之后他就有一个回应，他说你们这个基督徒的诗歌听起来跟流行歌是一模一样嘛。
哦，给他有这样的印象。
对了，在他心里面唤起的想象就是一模一样的东西，不过就是塞了一些基督徒的字在里边。
嗯，
而且这个字要是唱的不是很顺口的话，有时候听的是真难受。真的吗？可是你要是能够把语言好好的融入这个音乐，并且把这个音乐连勾带好好好的重建一下，那什么音乐都可以用的。
嗯，
所以这是一个基本啊，在这个基本底下呢，我觉得很重要的可能就是多给听众朋友举一些例子。
哎，对
啊，多听一点啊，就开始心里面慢慢有底了。我再给听众朋友再放几首歌了，现在我会把这个歌词念一遍。
嗯，
我念的时候呢，请你明白我为什么要这样念啊，不是要把它念得肉麻，而是用我们这个听众朋友的话来讲呢，是蒙哥来唱这个话啊。因为这些话怎么来，这些话就是先有旋律，然后把这个话找出来。
嗯，
所以你会觉得就像我们刚才在举的例子，哎，那首歌像明天，头两个字像明天，又像蒙哥，也像昨天，呵呵，对不对？
嗯，
但是不像午饭， 也不像早饭，
对，
因为它是往上去的嘛。
嗯，已经听出来了，嗯，
已经听出来了。要是你能够再把节奏，再把它的长短融入你的感情的话呢，哎，那就很简单了，你就会发现。很快你可以填一首非常美的歌词。在诗篇里面，我们上次也稍微提到了，大卫就用很多别人的调子，比如说他用加特人的调子、
哦、外国人的，
哎，用所谓外邦人的世俗的调子，显然是了、对不对？那个其实就是中国人所说的曲牌，它有一个旋律在那里，他把加美的希伯来话放进去，今天那个旋律都不见了，可是这些话留下来了。
嗯，
听众朋友也是一样，我们写的东西，你如果把旋律好听也好不好听也好，你把它拿掉了之后，剩下是什么啊？那小贝从台湾来，小贝也有这个原住民的血统啊。
你不要每次不扯，不是，我是说所有从台湾来都应该有原住民血统，讲的我害我那天我爸爸妈妈不高兴，就跟我讲，我们才不是。
对，你看
我头，不要一直讲这件事情了、
啊。不，这件事情是这样，当初这个马凯这个传道士啊，
哎，
到了台湾之后啊，
嗯，
他就发现台湾的山地同胞是特别特别会唱歌，
对，他们非常有音乐的天分，
对，所以呢，他就很早就拿了一些这个山地同胞的歌啊，把它改成圣经的话，配进去这些旋律教他们唱，
那
这是一个传福音很有效的媒介。因为你要怎么样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让大家能够很快的学会一首很顺口的诗歌，那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用一些呢
当地的旋律，
对，而且这个旋律呢是比较不肮脏的，
嗯，
它唤起的想象不是一种肮脏的想象，
是
啊，像我们在节目里面我们放过一首歌啊，很多刚信主的人很喜欢唱，福音朋友很喜欢唱，是《世上的水》，其实是用南屏晚钟去改编的，
嗯，
那个南屏晚钟它引起的想象并不是一个什么污秽的想象，
对，
没什么东西的。那像你要用这个记得当时年纪小，这首歌也是一样，你把它的歌词拿掉，你填上词，没有什么不可用的，因为它所唤起的想象并不是一个肮脏的想象，
蛮干净的，嗯，
蛮干净的，
所谓净化歌曲啊。
福音的工厂上来讲，这个挺有用，因为它可以很快就把你教会这首歌。那当时马凯用的最早的一首诗歌呢，就是一个山地调，那这些山地调因为他这样用呢，也就流入了台湾的民间，
对，后来变成台语的民谣了，嗯，
哎，不但变成台语的民谣，而且被流行音乐的人拿去改编，改编的成了台湾最出名的一首歌，叫做《月夜愁》，
对，
是不是？
对，
那他把它改成四拍子，其实那首歌原来是一个山地调，而且是三拍子的。
哦，哎，你们放来听听看、
啊，放来听听看啊，我就把诗篇的话摆进去。你就听听看啊，我们就把它改成，因为那个调子是哒哒哒哒。
哦，这首歌把小贝小的时候就很会唱《月夜愁》嘛，小贝唱的非常好啊。
唱两句来听听看好了。
台语的、啊，哎呦，
台语的，对，听懂的人不多，所以台语的没关系。
月色照在山山路。
好了，你看听众朋友，你就知道我们为什么小贝是卡拉 OK 之王了，他声音很好听的。那你在唱的时候已经变成四拍子了。
哦，
开头的是一个是比较所谓明亮的，比较天气比较好的这种，当当当当。哒哒哒哒哒啊，很清爽的一首歌、啊、
对，
那我们把它恢复成三拍子，然后用一个很简单的诗篇的话摆进去，就变成、我要赞美赞美耶和华。因为很多听众朋友他觉得他心里面对主有一个回报，可是这个回报你又不知道怎么样写出来。当你在借着这个旋律思想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你自己用很长的时间去思想主，去寻找一句合适的话来赞美你的主，这是很健康的事情。
是，
所以听众朋友可以练习练习啊。那我们剩下的时间我们就放几首诗歌，好不好？
好。
那下次我们可以有机会的话继续谈这个题目。
嗯，很有意思哦。
那我们这两首歌都是台湾的山地调啊。头一首我要赞美用的是诗篇150篇，我要赞美赞美耶和华，从圣所中到穹苍下，赞美耶和华，赞美他大德，赞美他能力，赞美他作为，赞美，我要赞美耶和华，鼓瑟弹琴，吹角赞美他，丝弦声音，喜乐欢心， 赞美耶和华，要击鼓跳舞，用大响的钹发声赞美他。赞美，我要赞美耶和华，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尽我一生扬声歌颂赞美耶和华。愿诸天欢喜，愿大地快乐，愿洋海澎湃。赞美，我要赞美耶和华。第二首叫做流泪撒种，也是诗篇的话，诗篇126篇。那带种出去流泪撒种的，必欢呼呀欢呼收割，必要欢欢乐乐带禾捆回来，欢乐禾捆带回来。啊，流泪撒种的，欢乐禾捆带回来。主耶和华呀，求听我们，求你使那被掳的人回归，好像河水从南地复流，复流向南地的水。啊，他们回归，复流向南地的水。满舌的欢呼，满口喜笑，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果真来到西安，神救赎我们，歌唱赞美他的恩。啊，神救赎我们，歌唱赞美他的恩。
我要赞美，赞美耶和华，从圣所中到穹苍下，赞美耶和华，赞美他。赞美他能力，赞美他作为，赞美，我要赞美耶和华，暮色叹息，吹角赞美他，丝弦声音，喜乐欢喜，赞美耶和华。响的吧，发声赞美他，赞美，我要赞美耶和华。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尽我一生扬声天欢喜，愿大地快乐，愿洋海澎湃。赞美，我要赞美耶和华。那带种出去流泪撒种的，必欢呼啊欢呼收割，必要欢欢乐乐带禾捆回来，欢乐禾捆带回来。啊，流泪撒种的，欢乐禾捆带回来。主耶和华呀，求听我们，求你使那被掳的人回归，好像河水从南地复流，复流向南地的水。啊，他们回归，复流向南地的水。 满舌的欢呼，满口嬉笑，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果真来到西安，神救赎我们，歌唱赞美他的恩。啊，神救赎我们，歌唱赞美他的恩。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照。